节目开始之前啊，我们先来打一个广告。今天这个广告呢，不是这个赞助商，就是单独纯为了给我们今天的嘉宾朋友宣传一下
啊。对对，
今天嘉宾朋友呢是一位来自阿根廷的一个中国小姑娘，她现在呢也在自己做阿根廷风味的甜点。
对，不光是甜点啊，还有主食，
都有什么呢？
你像她那个现在做有一种叫 empanada，
就是啥东西？
中文就是也叫恩潘纳达
啊，
你可以理解为就有点像我们的馅饼，就大韭菜盒子那种，里边有肉馅啊、黄油啊。然后也方便快捷食用，充饥，在阿根廷地区都非常受欢迎。
阿根廷的韭菜盒子，
对，它有肉馅，就阿根廷的馅饼吧，它形状像一韭菜盒子，我会把图片也放在公众号里。
还有吗？
还有一种，这个发音我发不灵，然后它就是类似牛奶焦糖饼干，一种传统的甜点，非常好吃。
大厨，咱们那天嘉宾来的时候给咱们送来了两个蛋糕，还挺好吃的，那个叫什么？
哦，那个呀，那个不是阿根廷特有，它是拉丁地区特有的，就是最早那意大利人做的。它叫Benedoni， 就是叫什么托尼，就是甜面包。里边有巧克力碎，有坚果，有葡萄干，根据自己喜好加入。它口感不是那么软绵，它有点半充饥的那种圆麦的那种色彩，非常有嚼头，而且非常好吃。
对对对，他给了我那个蛋糕之后，那一个蛋糕我吃了三天，
对对，
每天都当早饭吃，而且里边的料特别足，
是
各种坚果呀、葡萄干啊那种东西啊，
而且天一会根据我们国人的口感把甜度降低，这样，因为我们不像老外那么能吃甜的嘛。
对对对，而且跟大家说明一点，是我们刚才说这些所有东西啊，都是我们这个嘉宾他自己纯手工制作的。
没错，
很
完全烘焙的，对
对，
家庭制作
啊。那怎么能找到他呢？能买这些东西可以尝一尝。
那天一的加他微信就行，他微信号是 Amy CHUNG 九二。
这个有人如果不知道 Amy 怎么拼的话啊 ，EMI CHUNG 九二，
对
对吧？
同时也会把这个二维码放到我们公众号内容里面。
对对对，
想
找
吃就加，
对，想找他的可以在公众号上也可以扫他的那个二维码。然后说公众号了，这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公众号叫怂横画报，
对，怂横不是横，
对，怂横画报，画是说话的话。报呢是报纸的报，报告的报，对对对，怂横画报。然后到时候我们把今天嘉宾的二维码也会贴在上面。如果说你有兴趣想尝一尝阿根廷的当地的美食加甜点
你可以一条龙从主食到甜点找天一，
对，你可以联系我们今天的嘉宾啊。生活不易，岂能事事据理力争，三杯两盏下肚，难免怼天怼地。大家好，这里是怂横电台。好，欢迎收听这期的怂横电台，我是王超，
我是大厨。
今天这期有点不一样，
来朋友了，
来朋友了。这期节目我们请的嘉宾，实际上严格意义上来说，算是我们怂横电台第一位请的嘉宾。
对,
对吧，
真正意义上的，不带捧场成分的啊。
对对对，之前的都属于托，都是朋友过来玩的，是吧？
对，今天说真话，说真话，没错没错。
坐在我对面呢有两位朋友，来先给大家打一招呼。
大家好，我是天一，很高兴认识大家，而且是第一次我来这个节目。
大家好，我是 Cherry。
今天为什么会请到两位嘉宾来啊？实际上今天我们主要嘉宾是天一。为什么会请天一过来呢？是因为有个事儿特别有意思啊。你看咱们一般说出国留学都是上完小学上初中，上完初中 上高中，
初中高中之后然后出去读大学嘛。
天一呢正好跟我们认知的比较相反，
对，那是反着来的
啊。人家是从两岁，哎不对，三岁，
对，
出国留学的，
那这是从幼儿园开始留学
啊，一直留到那该大学的年龄了，然后
回
国
了，回来
了，
建设祖国，
是
不错。所以大家刚才也听到了天一的中文比较生硬一些，因为人家母语。
哎，对对对对 对, 对，这点一定要跟大家先提前说明啊。我们这位嘉宾朋友天一呢，他的母语实际上是西班牙语。
对，西班牙语。
为什么是西班牙语，大厨？
因为他是在阿根廷读的幼儿园小初高。
对，
所以说的是西班牙语嘛，那个国家。
对，为什么今天请 Cherry 来呢？是因为 Cherry 第一呢，当然是天一的好朋友，这是最重要一点。然后再有另外一个很重要原因啊，是因为Cherry 呢，他不太懂西语。然后呢，我们今天的主咖呢，天一呢，他也不太擅长中文。哎，这俩人就能凑到一伙儿，然后给我们搭上一个中文与中文之间的桥梁，让我跟大厨之间更好理解天一的意思。说到这儿的话，那天一可以用西班牙语再给我们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对
听听。
对，我要说我的西语名字了啊。
OK，
你来段，你来段完，来段完整的。
哎，你会用那个西班牙语唱 hip hop 吗？
不会，我不太喜欢唱歌
啊、
嗯。
那就说话吧。
对，
嗯，
对。来，
我从那个自我介绍吧。
嗯，
自己说。
要。
我叫多多，名叫艾明武，多少平米？给我打个理由。就这样。
是什么意思呢？就你把你刚才说这话完整的
中文
翻译一遍。
大家好，我是天一、
嗯、
我是第一次来这个节目
啊、哦，
是这个意思，
就是跟刚才说的然后是
翻译出来的、
啊、
哎，但是你刚才西班牙语里边没听到天一两个字啊，是这也是西班牙话了吗？
不是，我那个中文的名字是天一，但我西语的是 Amy、
嗯、
哦、
嗯、就他们比如这样叫我，因为我是那个回族 Amy， 怎么给你们解释啊？
Amy 有点像天一的音译，我感觉
就是你那个去念完街、就那个阿曼、那个 Amy 的意思。
哦，明白，阿米尔。哦，这样的。
我发誓这么形容出来、
哦、你听懂什么意思了吗大叔？
因为我听过，就是咱们不是有黑雪黑老师，他不是回族吗、我听他去清真寺去念过经啊，就是这样的。
嗯、
好像有这样一个发音，
就是念完经的时候就说那句、
但你要不说我真没听出来。
我家人琢磨出来那个小名，用细说的。
那你看啊，母语你是西班牙语对吧？小时候去的阿根廷，那你这个后来的中文是咋学的呢？我看你中文还挺不错的。
嗯，我中文
我以前
是那个 Cherry 教你的吗？
不是，要他教我，他就肯定会崩溃了。
为什么呢？
太难了。
就是我来说一下吧，我跟天一原来在公司认识的嘛，就是我们是前同事。
嗯，
完了这个女孩呢，原来在公司做的是行政前台，我当时就在想说，我说，哎，我说公司我们都上班，那为什么这女孩天天都在那儿，不是刷淘宝就是看剧，而且关键任何同事看到他这么做不会反对也不会生气，甚至我们老板有一次过去还问他，你最近都看什么电视剧了、我当时就特别纳闷。后来
解文化是吗？
不是，因为我们是不可以的。后来我才知道，哦，这个女孩她的中文不太好，所以她只能通过这种方式自己就是去学呀还是练呀什么的、我后来我是因为这件事儿我才知道他的中文不太好、
所以你的意思是他是通过上班摸鱼然后刷抖音刷，
那会儿没有抖音呢，那会儿只有淘宝
啊。那刷淘宝也学不了中文，
跟客服沟通啊。
对
跟客服互相
私教。所以他最早学会说的应该是亲爱的或者亲、对，亲，
宝贝，
对，
包邮。
还有一个就是那回我就去、我姑姑家做客，
嗯，
因为我是很模仿那些大家说中文那个方式，
嗯。
我去我姑姑家做客的时候，
嗯，
就我说了，我不能问现在说，大家别误会我、就是说的那个，哎呦我去和那个我靠，我的家人就问我了，说你说的是什么意思？怎么开始说脏话了？
哎，不可否认啊，就是包括我们学英文啊。粗口或俚语是介入第二语言的最快捷的方式。
对对对，先学的一定是脏话。
对
啊、
那不好意思，我不是，我学的就可都没这些。
那你
我没学过。
是吗？
嗯，我没学过
啊。
难怪你没法教人家去学中文呢，不会粗口。
过不了心里这道坎儿就是。
那我们就开始聊聊你怎么去的阿根廷吧。你是几岁去的阿根廷？
我在，因为我母亲给我写一个日记了，我一开始以为是三岁的、但是我看了他们应该是两岁半快到三岁吧。
嗯，
幼儿园入学之前。
对，那个时候应该是大概就是冬天了吧。
在你两岁半的时候的冬天那会儿去的阿根廷。
对。
对吧。据我了解啊，两岁半的孩子应该是自己不会买票的。
嗯，
是吧？
没有这个能力，
除了走路跟会说句爸爸妈妈什么的，我要
吃也没有快递。
首先，他也没有身份证，也没法买啊。
所以说，你看天一，如果从小啊这么小的年龄去了阿根廷， 那肯定是随着父母去的嘛。所以问题就来了，就是当时天一的父母为什么会选择去阿根廷这个国家呢？你看啊，就是咱们现在的人啊，对阿根廷这个国家实际上除了足球以外，也没有太多维度的去了解。
对，那整个南美洲其实对于中国来说不是一个特别主流的一个方向，
对，不太熟悉。
对，
所以说在那个年代，天一父母那个年代为什么会选择去阿根廷，这个就挺有意思的。放到现在的话，我们可能第一选择可能也不会是南美的某个国家，因为也不熟悉嘛，对不
对？
对
对
啊、
嗯。首先，在之前回答你们这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要去了阿根廷？
嗯、
除了足球，还有红酒和牛肉
啊，是我们那个
孤陋寡闻，
孤陋寡
闻
了，是是是，没错。
啊，然后我继续啊，就是为什么去了阿根廷？嗯、虽然我那会儿我是印象没那么大，但是我是听我爸妈说的。为什么？
就那本日记里记的是吧？
对，还有、嗯、还有我爸给我说的。
嗯
但是那个年代是90的，我是92的，他们是、嗯、那个年代是可以出国，可以那个发展。
嗯
嗯
嗯。
然后我爸跟一些朋友说是去阿根廷，然后阿根廷那个年代就是钱啊，他们是阿币，就是 peso，
比索，
比索，
比索，对。是一和美元是一比一的，那个一比索换一美元，一美元
这么值钱、
哦、等值的，
就是那个年呐、
啊
哦，不是到现在，现在可能
那也挺，
那也挺多的了，
嗯、对，
跟美元等值的货币，
对，
嗯、对。然后爸就觉得，哎，这边不错，给我妈写了个信，因为那会肯定没有微信，没有网，就写信的、
嗯、书信，
对，
往来。
然后他说，哎，就把我带回去了，就这样，
嗯，
哦，
实际上。像天一可能那会儿他年龄小，只知道自己去了阿根廷，但是实际上像咱们都是同龄人嘛，
对
吧？
对，
只不过比天一大几岁而已，咱们都算是同龄人，像
同一时代的吧？
对，同一时代的。像咱们那个父母，当时是因为有一些特殊的历史原因跟历史背景，会有一波人选择出国这么一种情况，对吧？
啊，对，没错。像那会儿我们的父母基本上其实也就三种去就是谋生的方式吧。
嗯
啊。80%-90%其实还是国企单位上班，对吧？那一个大环境，
嗯，
然后再就是做生意，下海做生意。像天一的父母应该是选择出国也去做生意，这样一种角度。
对，那是第三类的选择。
嗯、对对对、
嗯，这个是有历史原因的，因为当时那个年代正好改革开放没多久，
啊、
嗯，大家都开始各自想招嘛，
就是下海潮嘛。
嗯、
天一父母就直接就出海，
对、
勇者，
这个是更有勇气的那种，嗯。
因为我们家庭也是那种国企工厂嘛，
嗯、
父母、
嗯、
爷爷奶奶也是，完了我爸爸妈就进了，比如说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工厂，
对，就是接班啊，就这样。
对，但是我跟天一是差不多大的，我就记得小时候，你们还记得有一阵子特别流行这样的那个电视剧吗？别了温哥华，或者是那个、
北京人在
纽约，
北京
在
纽约，
对，
就是这种，
就演的就是这种情况。我觉得天一父母应该其实就是
那时代的，
对，就是那一类的。
对、
嗯，
我是觉得这么举例子，可能听众能更好的就是
有代入感。
对对对，
嗯，
一个大浪潮。
对、
嗯，
那天一随着父母啊来到了阿根廷这样一个比较陌生的一个国家。
对，虽然跟纽约从这个经度上差不多，
嗯、
但是纬度差好多、
嗯。哎，你知道吗？说到这儿啊，说到纽约啊，实际上这中间有一个小趣闻。你知道今天咱们对面坐的是一位阿根廷华侨？
嗯、对，
但是呢。实际上历史的选择有时候就是在一瞬间啊，当时有那么一瞬间呀，
嗯，
这很有可能坐在咱们对面的可能就是个加拿大华侨了
啊、哦、对对，
是不是、
嗯、
这段故事我觉得可以跟大家讲讲怎么回事。
对，主要是我爸他是老大，就是我有两个叔叔，我们、
嗯、就是爷爷奶奶家里有两个孩子，两个男孩，
两
个、
嗯、对、
嗯、
就中间的那个他是去了加拿大，然后他在那边是发展挺好，我不记得他是做什么的，
嗯，
是餐饮还是什么的，
嗯，
但是他的儿子是我那个哥哥，他现在已经在美国发展挺好的，
嗯、
做一个互联网当 CEO 的，
CEO
对
啊、就是公司的老板，因为加拿大离美国确实也近嘛，嗯、
对对对，
那边北美的发展要快于南美，
那我就有个问题了，既然当时你的。拜拜，对吧？
嗯，
叔叔，然后他当时选择了去了加拿大，
嗯，
也是那波浪潮嘛，然后出国
一起一块儿出去的吧。
对，为什么不随着大哥的脚步一起去加拿大，这样还能互相有个照应呢？
随着弟弟，他爸是老大，
去阿根廷
啊、
哦哦，
对，
地儿错了。
为什么当时不一起去这个加拿大呢？
第一啊，我那会还那么小，我不太记得车，所以我那个小时候很多事情都是我家人给我讲的。
嗯，
然后
那是当然。
但我爸说那回他给我讲的是不是跟那个亲人一起去的，我爸是跟朋友一起去的，我不知道这有没有什么区别。
嗯，
然后就是我爸去了阿根廷，
嗯，
然后觉得哎喜欢，给我妈写信那个，然后那个故事就我跟我妈过去了，就去阿根廷了。
嗯。
其实我感觉啊，
嗯，
就不排除有另一种可能。
对，
因为你看我父亲也是那会儿做生意，就是在中国做生意，但是他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啊，是去了那会儿也是去了加拿大，就是在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就那会儿，
嗯，
应该是和天一的父亲是一波下海的人。
对
啊，然后就我听他说啊，就是因为这事儿，我还专门问了一下我那个就是有位叫伯伯啊，他说，天一的父亲和你和天一的伯伯一起，这等于就是哥俩一个家庭里哥俩一起想去海外发展，
嗯，
但其实当时移民局，如果要说你们要是去同一个地方的话，从移民局角度来说是不允许的，因为担心你们会有移民倾向，
哦，
所以说只能是说，一个人去到加拿大，一个人去到阿根廷，就是两个人选择不同的方向，但是谁也不可能预料这两个国家发展到今天是截然不同的。
对啊，你看当时刚才那个天一不是讲了吗？
对对，
美元跟那个叫比索对吧？
对，比索
那个汇率都是一致的。那当时也没有互联网，所以说在那代人的这个认知里，可能他得到的信息很局限。他觉得，有朋友领着我去，然后我看当地的汇率跟美元居然也是一致的，因为我记得很清楚啊，当时的美元
1:8应该是，
对，是很值钱的，嗯，大家都挺认美元的。
对，
可能
它信息比较闭塞又不对等，所以说仅仅从一个货币，这个换成任何一个人都会下意识认为这个地方是有发展的，一点都没错。
嗯，
啊，
可能在他们的眼里会觉得加拿大跟阿根廷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而且
一个比较
加拿大还特冷，多不舒服啊，是吧？
啊，可能叔叔比较怕冷，就选择了去一个比较热的一个。
要我，啊，说实话，要我也去阿根廷。
对
啊，喜欢足球，然后又挺暖和，钱又值钱，带孩子过来上学发展，多好。
哎，那我好奇一个，天一，你爸爸在去阿根廷之前，你爸爸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爸一开始就是唱京剧的，
哦，
是一个京剧演员，
哦，厉害了啊。
然后他后来发现啊，唱京剧这个行业啊，
嗯，
是会饿肚子的，没有什么可以饱满那肚子，所以我爸选择当一个厨师了。
嗯，
那要说我觉得你父亲也是非常有才的呀，因为这俩行业好像没什么关系。
对，
他一定是这有这方面天赋或者是兴趣才会选择厨师这样的。
对，主要是一开始我问我爸你为什么唱京剧，但是觉得他喜欢是一个他的一个乐趣，他，
嗯，
就去学了，
嗯，
学还挺好的，过了一段时间他就觉得，嗯，啊，这是不是个正经的工作，
就是不太现实，老做这个事情。
对，
用现在话来说，对吧？
然后他就觉得，嗯，哎，这当厨师吧，然后就学各种面食啊，
哦，
然后还北京烤鸭呀，最后啊，
呵，还会烤鸭呢。哦，
对，
哎呀，厉害！
那等于你父亲在阿根廷那边也是餐饮这一块。
他一到了阿根廷，他就进了一个意大利餐厅，然后我问我爸，你是在那个餐厅做什么？是做面食？
我以为做烤鸭呢。
没有。嗯，
烤鸭可能当地人不太爱吃。
不是，主要是那个烤鸭问题在哪儿，就是你还需要那个烤那个炉子。
嗯，对对，
那没有，
得地道，不能直接放，像他们放烤箱里那出来那就是奥尔良烤鸡了就。
嗯，可能
最后
鸭子也不一样。
最后他是那个攒的足够了，然后找一些人给他做了一个，
嗯，
那个不是，就给他做了一个，就发明了一个烤鸭那个炉子。
哦哦，
嗯。
明白了，
嗯，
就是自己造出了一个工具是吧？
对，
嗯，
就像我想烤一个披萨，我没有烤箱，就赚了点钱，然后把那个泥土啊和那些砖啊放在一起，这个意思。
嗯，是，
我觉得天一父亲还是非常，嗯，就是其实那代人都一样啊，
挺能吃苦的。
对对，因为出去其实挺不容易的，那个不像现在。
现在一说出国就怎么怎么样，但那会儿出国真的不见得是比国内
能活得舒服。现在对，更多是一种镀金啊，或者是多一层身份，但是那会儿真的是为了去谋生。
嗯，
都是从零开始的，不像现在我准备好了，哎，我就出国了。
嗯，
对，
是。所以你看啊，这个天一呢的父亲还有母亲举家呢迁徙到阿根廷，然后为了自己的未来的生活所打拼所奋斗，
嗯，
然后所以天一在这种环境下呢就开始进行了他的
留学生涯。
留学生涯 3岁开始留学生涯，
就是留学要从娃娃抓起、啊、
对，正式
开幼儿园。
嗯，这可能是刚学会走路刚学会断奶就开始留学了。
对对，
就是在国外学习啊，咱们肯定都是一样的，先得从这个小学开始。
嗯，
对不对？
对
啊、嗯，然后你看小学这块就特别有意思啊，你像咱们在国内的小学，你看在座的都反正都没孩子啊，刚想起来都没孩子，对，那就说
还用想吗、
啊？你想表达什么？
不是，他好像有一私生子怎么着的？这、
哎、
你想，
黑老师在我就可以说黑老师小孩小时候怎么教的嘛？后来想咱们四个人都没孩子，那咱们就说咱们看到别人家小孩啊，
嗯，
你看现在在国内啊，小孩们就是怎么说挺累的。
特忙，
嗯，特别忙，把自己整得像比成年人上班还忙、
嗯、
啊！报这个班啊，那个班啊，会让他们学习很多很多东西。
对，
嗯，然后我听 Cherry 说自己小的时候好像就挺忙的。
我觉得我的那种忙吧，就是跟现在的孩子们比起来，就简直就是不是在一个 level 里面的。因为我没有孩子，但我有外甥女嘛，我、
啊、
对我姐姐的孩子，
嗯，
我外甥女她今年上小学2年级，七岁嘛，七岁不到8岁的样子、
嗯，
她现在特别可怕，她没有周六周日的，
嗯、
我。现在啊，现在他的快班就是已经在我和我爸爸的反抗就是呼吁之间已经给他减少了3个了，
嗯，
但是还剩下5个。
哦，
对，
你说的啊、减少了3个还是就一共有8个？
对，
这8个是一周之内要干的。
对对对、嗯、
那都不够用的呀，一周只有7天、
啊、没有，你放学之后、
嗯、
完了还有周六周日呢。嗯
啊、就是周六周日的白天上午下午可能各安排一场，哎，这
从小就开始007的这样一种工作量、
嗯、对，他在上小学之前就给他报了，你、
嗯、
哦，我都想象不到啊，就是有那个叫哦，之前有什么就是游泳什么的，但那个就是暑期班，你教会了之后他就好像他会游了，你就不用再上了。现在有这个，有一个舞蹈、
嗯、
有一个钢琴、
嗯、
有一个英语，有一个画画，还有一个是数学，就类似于我小时候的奥数，但现在人家已经不叫奥数了。
嗯，
对，完了，哦，对 ，sorry， 我还差了一个，
嗯、
他6个班，现在还有一个围棋，他现在在学围棋。
啊、天哪，我小时候都不知道啥叫个围棋，光会五子棋。
对，那、就是
嗯。
但所以因为没有对比，你就不觉得自己是有差距的嘛？我小时候很简单，
嗯、
我小时候一个就是在白马书画社，我因为我喜欢画画，所以我是求着我爸妈给我报的这个班、
嗯、
但我爸爸会觉得你影响学习，你不要学、
嗯、
我说那我那个期中考试或者说我期末考试我比如说考前多少名你就给我报这个班，等于是他是我的一个礼物、
嗯、
所以我是特别珍惜去上的、
嗯、
剩下一个就是英语嘛，因为我是90后，我91年的，所以我在上小学2年级3年级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英语热了，就是让孩子们开始学英语了、
嗯、
对，我小时候那会儿根本没英语，我那会儿课外学的、
嗯、完了就给我报了一个剑桥少儿英语。
嗯，
嗯，我小时候一共就这2个班，而且有一个还是我特别想上的，所以我觉得那个东西对我来说不是负担、
嗯、
但现在的孩子负担挺大的、
嗯、
其实
是这就是一个主动跟被动的一个东西，对吧、
嗯、对，
所以天一在阿根廷的时候有没有，哎，你看，你知道吗？这个事儿就很有意思啊、
嗯。
就是按照我的理解来说啊、
嗯，
你的父母实际上是在国内生长的嘛，长大的，对不对？生活的，实际上从归根结底，他的思想上还是一个传统的中国人。
嗯。
但是你们举家到了阿根廷，又在那么样的环境里，就是你的父母会不会有没有像刚才 Cherry 说这种要求你学很多东西这样的？
没有，只不过有一个要求是必须要我弹钢琴。
嗯，
然后给你们讲为什么弹钢琴、
哦
嗯、因为我那个我不是，因为我是属猴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很活泼、
啊、
就是他们觉得我是不太安静的那种孩子，太调皮，爱跑来跑去的，他们为了让我坐着时间长的让我弹钢琴。
那为什么不学围棋啊？
我不知道，
围棋需要俩人，
嗯，或者让自己钻研奥数也行，
或者让我跳个8点也行，那些动作都让我很
啊，就是他们啊，我明白了，就是只是为了让你单纯让你坐那儿老实会儿，是吧？啊，只要学钢琴学围棋都是一样的，只要你能坐那儿不闹腾就好了。
对对对对，
钓鱼并不需要学，嗯。
哎，那我想插着问一句话，就是。 你看你爸爸妈妈都是从中国过去的，他们之前也没有出国的经历嘛，对不对？
对，没有。
嗯，那所以你们到了那边之后，第一个就是语言的问题。那你爸爸妈妈是就他们自己都不会当地的，就是他们对当地的语言都不熟练，那他怎么教的你呢？因为你现在就是最擅长的就是当地的语言嘛，就是西语嘛，阿根廷那边的语言，所以我还挺好奇的。
我也很好奇，不过我有一次问过他们，他们会跟我说的，有的是他们那边是有朋友，
嗯，
但是他们有时候也是跟我是环境啊，你说什么就是 Hola， 就是 Hola， 就是啊你好，
嗯嗯，
就是
简单的那种
基础那些打招呼什么他们就会，但是你要跟他聊一个天啊很难。
嗯
嗯，
所以你爸妈的西语还没有你说的好。
对，一个是他们是那回是成年了，我是小孩，而且他们不是在国内学的，就是留学生的、
嗯、
我学好了有准备啊，我就出国了。
嗯，
而且那个父母在那边从某种角度来说其实也是在华人圈子里边去做事儿，接触的
也都是中国人。嗯，
没有，他们是有时候周末去那华人街、
嗯、
但是有朋友都是华人的，因为他们都是对吧，都是中文，都是中国人，但是找一个阿根廷做好朋友啊是不可能的。
哦、嗯、
哦，
所以就是对，还是在华人接触多一些。
对、
嗯、
就说白了还是华人比较抱团的、
嗯、
完了可能当地的人跟华人就是交融的也没有那么的好。
所以说你看刚才聊这么多啊，我们有一个问题还没有搞清楚。你看刚才天一的父母呢只是为了说让他能小孩容易闹嘛，容易折腾，让他安静会儿，让他学钢琴。在阿根廷的你观察到的啊，阿根廷的一些父母对待他们的孩子的时候会不会像国内的这样的父母这种做法？
没有。
嗯，那他们是怎么
就是任其自由发展吗？
我是这么给你们讲吧，就是我上小学的时候、
嗯、
就我印象当中啊，就是快要毕业那年了
啊、
嗯、他们就是没有那么多补习班，主要是你要感兴趣或者是条件比较好的那些家长，
嗯，
他们会和孩子，就像我的小学同学，他的父母主要是他妈妈，他爸爸没有那么多意见，让他学什么英语啊法语啊就各种语言的要学。
是父母逼着孩子学的吗？
我那时候还没问到他是他自己想学的，家人让他学的。
我觉得语言类的小孩很难能主动感起兴趣来。
对，那么小应该是父母、
啊、
就像我学英语。
对，他对这个东西是没有概念的。嗯、啊、
对，然后就是没有什么没有那么多补习班的，但是补习班就是还是华人的圈，就是我那弹钢琴的呀。
啊
还有那个、
就是
哦、还有那个刚才那个 Cherry 讲的那个游泳那方面啊，我们是公立学校是有游泳课的，不是你专门要去学的、
哦、
而且他们不是在我们要考的、哦、是他们是专门另一个有个成绩册的，是看你游的怎么样啊，表现怎么样啊，就是跟水啊和朋友一起玩游戏什么的。
嗯，他、嗯、是有一个考核标准直接就列在课程项目里。
对，那个 大部分就是四五年级的小学
哦，相当于咱们的体育课。
嗯，差不多
啊。
咱、
那边游泳是要考核的啊，专门需要考游泳。
但是咱们的体育课它可不算分啊，是不是？
算分怎么不算分
啊？
小学小学
算、算，我们不合格就期末考试不让收集。
那咱俩可能上不是一个学校。
对，反正我小学就是啊，考一下而已啊，说你这成绩怎么样，听一听就完事儿。
对，关于课程这块、
嗯、
咱们后边聊啊，这个先按下不表啊。所以你看啊，就是在我可以理解为就是在国外。阿根廷的家长们也不会说是太多的去管孩子一定要学这个东西学那个东西，对吧？
对，
除非你自己有一些主动的要求，或者是说像你说的一样有钱的家庭，
嗯，
他是能负担得起这个东西的，他才会考虑一下这个事儿。大部分家庭可能也不会考虑，然后也没有那个资金去投在这方面，对吧？
嗯，
还是中国家长比较爱干这种事儿。
对、所以外国的他们小孩他们生活就是玩儿为主，开心为主，不像这么把一个孩子长得像一个明星累的要死，天天去别人把父母当成经纪人一样。
哎，你这么说还真是。
对，
柴瑞那个小侄女真的父母挺像经纪人的，
经纪公司
把那个通告都安排好了，今天去哪儿，明天去哪儿，几点几点啊？
我真心觉得你们能开下一期，或者你们找个机会可以做一期，就是现在很多孩子去报的那种课外班，他都是内卷，他就
是
父母父家庭和另外一个家庭之间的内卷，完了一个孩子和另外一个孩子之间的内卷，他并不是真的想让他学，只是觉得别人都在学呢，我就输在了起跑线上。
我觉得更多可能是家长，因为孩子，你像你小侄女那么小，我也见过，他没有卷的这个概念的，他只是像天一说的，在阿根廷那帮孩子一样，就是我怎么样能玩得开心就行了，他可能不太会考虑这个东西。
对，这个我再补充点一个点，就是我去年我认识一个外国朋友，
哎，
他是给一个小中国小孩教英语的
啊。
就是去家庭那个
家教，
家教
、对，家教。然后那个外国朋友啊，他给我们讲，他是个男的，他说我的学生好可怜啊，给我们讲的时候，为什么？
为什么呢？
他没有童年了，他天天就是作业补习班。然后有一次他给我讲，他说我的学生有一次给我讲，我讨厌我妈妈，说为什么，我妈妈有一次答应我要去看电影，结果给我出门带我去的不是个电影院，是一个补习班学校，
就是连哄
连哄带骗的教育。哦，
这
是这种
没招的，
虽然对我们现在都没有身为父母啊，但是这种方式是一种，其实是一种欺骗，我不太赞同这样的，就是这种行为。
千万别骗孩子，因为孩子心里都明白，而且
很敏感，
他都能记得住的。
尤其是他这种事情在复述出来以后，证明他心里已经过滤过一遍了啊。他对他最喜欢的东西，他是有期许的。你用他最喜欢的东西
去骗他，期待的，
这种是最残忍的。
对，
千万千万别这样啊！
甚至你可以说，我带你去，比如他学了两个班啊，我可以妈妈今天带你去学。英语班，不带你去学奥数了，其实带你去学奥数班。相对来说这种欺骗可能来的没那么残忍一些。
是，
所以天一你那边主要都是野蛮生长对吧？
野蛮生长什么意思？哎，我跟你说，哎，今天说到这儿啊，跟大家再多说一嘴啊，
就拉丁美洲给我们印象其实就是这样，
野蛮生长。
这个天一啊，实际上中文不错，中文真的不错，他之前跟我说，他说中文可能有一点点不好，我一听我说没问题啊，
就是有一点点不好，我的中文一般，
但是
给点面子，怪我的，
但是随着这个交流的深入啊，我发现一个问题，天一呢，他听不太懂这个四个字的成语
或谚语这样，对，
但是这个很正常，因为很多中国人他也不懂啊，
对，就
好。那你解释吧 ，Cherry， 你要说啥？
私下再解释，我微信发给你。天一，你能解答我们一个疑问吗？就是，你小时候在你上学的时候，你们那边有没有什么课外，就是课外的兴趣班或者说补习，是只有你们当地才会有的，就是其他国家可能不太有的，
就是说他们阿根廷那种特色这些东西，没有，现在都有，现在有很多人那个。教你跳那个 tango， 都有，没有什么那种，没有
啊，世界是平的。
然后那个足球现在大家都学着踢呢，
就是这么说吧，我总觉得呀，补习课外补习班这个种类和五花八门多样性，我觉得中国在这块是一个翘楚。
哦，真的
啊，对，就是我们有的他们不一定有，但是他们没有的我们肯定有。
这说到底还是为了赚钱，是不是？
哎，那天一，你爸在阿根廷那边唱过京剧吗？有没有就是一嗓子吼着吓着他们了？
我记住有一次啊，就是我上中学啊，就初中啊，我们那个学校有一个活动，就是让我们那个你主不主动啊，家长主不主动就表演才艺。就那天啊，只有我爸表演才艺，好像一个家长都没有去。然后我爸唱京剧。我爸上了舞台，唱了京剧，
在阿根廷的小学里，
不是初中
哦，初中啊，
中学
家长
中学、
哦，那更可怕，因为孩子已经有意识了，
不是，那时候正好不是小学小孩儿、是那个成年人，还有很多老师都去了
啊，
听我爸
机会嘛，
对我爸唱完的时候，我天，那个
所以什么反应？
鼓掌的好像哇，然后有一个老师结束了，一个老师找我说，我叫我天一，他们说 Amy。你爸什么时候再来一首？再接着再来一首，
为国争光，为国争光。
我跟你说，这个事儿啊，一点都不可怕。这个事儿真的是个好事儿，是什么呢？真的是把自己的国粹带出了国门。
没错，没错。
在一个小小的家长聚会上面，你露一手。
不是我说的那个可怕， 我说那个可怕是我解读了天一当时的内心，你知道吗？就是天一当时
啊，你觉得他可能会觉得
丢脸，
不太喜欢，
不是丢脸，就是会觉得有点对，很尴尬。因为那会儿，因为他已经初中，我为什么问他说你那会儿是小学还是初中？因为已经青春期了，你知道青春期的孩子对于父母和自己绑定在一起，在公众场合出现，他就是有一点点的不适感。完了，爸爸如果又这么高调，在自己的学校里做了这么一个举动行为，可能大家都很欢迎，但是他可能会觉得，哦，就是大家一下都知道我这个人了，会有点
会吗？不会吧？
没有，没有，
没有吧？我觉得不会。就是我这么说吧，
我还觉得很骄傲，你知道吗？
哦，我这么说，
你是喜欢这种万众瞩目的是吧？
不不，不一定是万众瞩目，就是如果当时大家
又说成语了，
大家。万众瞩目啊
，rock star
啊 ，rock star。对，如果说当时大家给的一个反应不是那么热烈，可能作为当时那个年龄的孩子会觉得，哎呦，有一点点这个不好意思，是吧？但是你看啊，这个事儿，我觉得咱们都是太主观了。你把你的思维换成老外那个想法，
对对，
老外他没见过这个，而且你有一点你不要忘了，艺术真的都是相通的，哪怕它是京剧，
会个变魔术。
对，哪怕是很像咱们之前做二十七岁俱乐部那期，对不对？就聊到过的艺术最伟大的地方是什么？哪怕你听不懂歌词，你是能感受到那个情绪的。
你好的艺术形式，它是不需要你对这个语言有所了解，它本身这个形式就很迷人。
而且那个天一啊，给我跟大厨看过这个天一爸爸的那个视频。教学视频，我跟你说，老爷子啊，
教老外
毫不夸张，一板一眼，特别到位。而且当时他跟我们说了他爸爸年龄之后，我俩直接就下巴就掉地上了，难以置信。
对，
对他爸爸岁数不小了，
不小了，但是
非常冻龄的一个老爷子，
哎呦，真是厉害，
天一可以跳广场舞了都。
因为我见过天一的爸爸，天一爸爸就是我们那会儿吃饭什么聊天都见过的，有机会。完了，我当时就是我就拉着天一说，我说，哎，天一，你爸真精神啊！完了，他就说那是骗人的，我爸戴着假发套。
啊，
这千万别告我，怕我爸听着开始说我了。
我觉得这跟头发没头发关系并不重，
精气神。
对，我想说的我为什么想说这个，就是你如果刨去就是发量的问题啊，就是你会觉得那个他戴的假发跟他当时的形象毫无违和感。怎么解释这个事儿？比如说一个60岁的人，如果他戴了一个年轻人的头发，其实违和感会很大。他比如说戴一个现在奶油小生的一个头发，小鲜肉的发型，
他精气神跟他的发色是冲突的。
对，你会觉得他一看就是假的。但是他爸爸那会儿就是戴的那个假发，跟他的脸浑然一体，就感觉就是他自己的。对。
好，那刚才说了这么多啊，实际上我们在聊的都是天一在小学时候的一些生活，对吧？包括一些我们自己的这种费解跟迷思啊，
对，
然后询问了一下天一。实际上不出所料，热带的南美国家还是比较追求自由跟热爱生活一些。
是啊，
没有那么多的
生活，我觉得听起来真的是就是向往的那种快乐，
对，
在整个南美地区都能够实现。
是没有那么多的太多的想法，就是开心快乐长大就好了，对吧？行，那随着小学的这个毕业啊，我们就来到了中学部分。
好，留学生涯已经完成了1/3了、
三分之二。为什么说是1/3呢？哎，这儿就有一个问题了，就是在小学到中学这个阶段，实际上跟咱们国内啊这种上学制度有个特别大的区别。
对这个部分啊，确实啊，我从网上也了解一下资料，就在咱们国内哈。国内的我们一说中学，它是分为两个部分，初中高中嘛，
初中高中，
对吧？
对，
每2-3年、这个在阿根廷来说，它是只有中学这样一个词汇，它没有明显的一个初中高中的一个区分，它是相当于连续你要上完啊，在阿根廷好像是一个5年的一个教育方式，等于就是初一1年级到5年级连续上完，不分初中高中。
是这样的吗，天一？
对，主要是我的那个学校是初一到初五的，但是你还没有考那个大学，就是那回是2012-13年那个年吧，就比如说我是上初中，初一到初五，然后我想考一个大学，就是我要做一个像高考的一个模式，但是不是我，因为我在国内没有高考，我不是什么样子，但是类似于高考，比如说我要学医疗这个方面。
医疗专业的。
专业的。但是别的人还选那个 那个互联网那方面的、
就是不同专业的嘛，
不同专业、
嗯、
然后他们是比如说我是要考那个医疗的、
嗯、
我的朋友要考那个互联网那个，
嗯，
这是什么意思，就是有两门，
嗯，
是他和我和其他的那种都是一样的、
啊、必考科目，
必考的是两种的，但我不太清楚是什么样的，因为我没考过、
嗯嗯、
还有三课是你必须跟你那个要进的大学有关的内容，
哦，就是两门必考加三门的专业课啊、
哦。对，哦，嗯、我懂他的意思了，我是给大家解析一下啊。
对，闺蜜小翻译。
对，这个节目的开头跟大家也讲了，现在再重申一下，实际上今天Cherry 来的最主要目的呢，实际上是给我们搭建一个桥梁，
对，
小翻译，
一个中文与中文之间的桥梁。
对，因为虽然我不懂西语，阿根廷那边讲西语嘛，嗯、虽然我不太懂，完了天意的中文也不太好，但是呢，我们俩沟通起来，
人家中文挺好的，只是不懂成语而已，不要老这么说人家。
我们俩沟通起来就是还是有一些莫名其妙的默契在的，
嗯。
我理解天意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拿我自己举例子好了，假如我是天意、啊、我想去考一个大学，这个大学就像他说的、嗯、我想去考医疗，那五个里面有两个呢是必考科目，相当于我们高考时候我必须考语数外或者说生物地理里面七、
嗯、
里面选两项、
嗯、
是我必须考的，
嗯，
另外三项呢，比如说我学的这个东西是个艺术课，
对，嗯，尚志也刚才我想说，
对，相当于比如说我要
专业课，
对，我要考中戏、嗯，那可能我要考一个台词，就是表演的，
嗯，临摹、嗯，
对，唱歌、嗯、或者说舞蹈，完了我需要考一个跟我专业相关的，等于说就是两个文化课，两个就是你的特长还是什么，
对
对，
就是专业课跟文化课这么个意思，
对、
嗯、
对，
所以你看刚才天一在说的时候啊，我有一点我注意到了。就是你的中学，实际上你管那叫初中啊，但是我们把它理解就叫
中学，
因为我们这儿还有个高中，所以说老说初中会让大家误会啊，就是我们就把它统称为中学。你的中学上了是五年，对不对？
对。
那你小学上了几年？
七年。
哎，你看这就是一个特别不一样的地方。
对，我们这个是6+6啊，等于他们是7+5。
7+5。
得数都一样。
嗯，哎，那小学为什么会多上一年呢？这个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吗？
我不知道，
也没有吧。就是
要不、
就是、
要不我、嗯、
给阿根廷总统打个电话问一下
教育部长
，我还不如问我的，因为我还保留我以前老师一些关系，但大部分是初中，不是小学了。
嗯，
然后我可以问一下，但是你们想知道，那还有一个节目了。
但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你问现在任何一个说为什么我们小学六年呢，那没人告诉你为什么，
没人也不
这、
啊、
对这
为什么不是三年
呢。
哎，天一，你小学都学的是什么课呀？大概
小学呀、啊、那个算术啊，语言啊，画画啊，体育啊，就很普通的，没什么特别的。
嗯，
哎，那你们那边有没有一个课叫思想品德？
那是什么东东
啊、就是
你们谁给他讲一下
思想品德上，就是教你怎么做人，我
礼貌你要礼貌一些
啊、在这方面虽然不是有的、但是老师会观察你一个人听不听话
啊、
会在那个成绩打发说啊、跟老师沟通好了，小朋友没有打架那些事情，
这也算是分的、对吧？
不是，就是成绩写了，然后让家长知道你孩子什么样的、
会啊，我明白了，
家长会的一个，
就是除了那个分数以外，还会有一个评语。这个评语虽然不记在分数里，但是会让告知你的家长，你家的孩子在思想品德上面是个什么样的水平。
嗯、主要是什么呀？一个是我父母看不懂西班牙语，
哎，
都不在乎那个。
我觉得你应该也是比较乖的乖乖女、啊。
对，主要是我上初中啊，你们说中学啊那方面
啊，
他们有时候开家长会、
嗯，
但是开给谁那些不听话的孩子，而且我爸、
哦。
西语也不懂，我也不想翻译，然后老师看你爸就不用来家长会了
啊，就直接就不让来了，
就免了，反正也没那么多事，我又听话，
果然是一个热爱自由的国家呀、
关键我觉得还是天一比较是一个好学生哈、先来说
啊、
嗯
哦，那你那两年钢琴真的没有白弹，看来是有用的，
坐住了，
对对，
坐
住
了，
嗯，
我不知道是不是快，反正我弹那个钢琴呢，最后用处是什么呀？
嗯，
打那个电脑那个字比较快
啊，
哦，手指，手指。
对对对，
都是键盘类的嘛，是不是？一个是键盘乐器，一个是
这父母用心良苦啊，孩子第一任老师真的是不为过。
嗯，是。所以说，你看刚才我们聊到了小学是七年，哦，然后中学是五年，对，
对
不对？之前跟那个天一也聊过关于中学这方面的课程，
嗯，
实际上还有挺多不一样的。
对，
嗯，你像刚才我们聊到了一个东西啊，就叫。那叫什么，就是必考类的，
对，
那种专业，嗯，天一在跟我俩介绍的时候让我俩有一个事儿特别大开眼界，就是我们在大学的时候才要学的选专业的这个事儿，在他们的那个国家，
对，在人家阿根廷这中学的后两年，后来就听说改制啊，在后三年，就是初一初三都是跟我们都一样，嗯，就学这些东西，
对，早早的就已经让你开始选择了，
但人家这，嗯，初中的后三年，相当于就我们高一开始就可以提前选专业了。
啊，我跟你们解释啊，就是我，嗯，在我那个快要毕业的2014-15年吧，
嗯，
那时候是我上到初三的时候，我快要上初四和初五，他们是要我选择两种的，一个是继续学一样的东西，就是啊，有生物啊，有历史，有地理。
嗯
嗯，就是你刚才说初四到初五的时候，就是当你中学上到第四年的时候，
嗯，
你开始有选专业这么一个选择了。
对对对，
对不对？
主要是选择有继续上这些的，
嗯，
或者你想那个选那种会计，往那个银行发展啊，工作呀，还是那个，
嗯，哦，初四就开始
跟钱有关的。对对对，
嗯，那你当时的选择是
还继续一样的。
啊，就是
因为我对数不太感兴趣，不懂，
哦，还继续学文化课，应该就是，
对对对，
嗯，那等于说你头三年学的是什么？你第四年、第五年你没有再新加课程，直接还是那些课，对吧？
不是，加了一个哲学，
嗯，哦，哲学。哦，
对，
就是中学就有哲学，
是不是？你是不是这个感觉？我在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时候，我也是这感觉。
我天啊，我，
你给我形容一下你现在心情。
还有一个新世界，
我，你让我什么？
你现在形容一下你现在的心情。
就是我现在有点生气吧，因为心理压力有点大，所以我现在有点生气。听到这个，
就是你后悔没去阿根廷上学？
不是，我在想说，我那么小，我真的就要开始就是学会人间惆怅了吗？还是怎么样？
不，
我就不是这么理解的。
不是，嗯，哲学是那个。是学那些国外以前像欧洲那个哲学家，
嗯，
对，
不是你那个想法的，
就不是学那个鸡汤的。
哦，
不，
哎，你看
之前，啊，
你看我在国内，就是我小时候受教育哲学，你看我为什么会那种反应？我觉得就是因为没有人家阿根廷可能对孩子那么早就是教他们
教过正儿八经的哲学。
对，对，
嗯，
我这边接收到了，我这个是一个就是。不是正确的反应，我觉得，
你可以倒一倒，听听我们第三期的节目叫毒鸡汤，啊，
哦，
你接受 PUA， 你接受的那都叫父母给的毒鸡汤，
嗯，啊，没有，我没有，现在倒不至于，因为我爸他可能也不知道什么叫哲学吧，所以我这些应该都是，
就是老师给的，
对，就思想品德，就是当时的思想品德。
嗯，跟天一之前沟通的时候就说哲学这块，后来他还说是西方，然后我们仔细了解啊，哦，其实学的就是古希腊那些哲学家的最古老，嗯，最传统的西方的一个哲学。
对，
嗯，
就是了解他们对什么那个社会或者一些想法，
嗯，
就让你，
嗯，
因为那个哲学啊，我们阿根廷西班牙语啊，
嗯，
叫 Sophia。
啊，是跟英语翻译的
Sophia
这不是一个人名吗？
是 Sophia 那个它有一个那个一个意思是那个知识，就有点文化那方面的。
那 Philosophia 英文叫 Philosopher， 它是差不多一个意思。所以你当时说这个西班牙语单词我没理解，后来他说这个，我说那你这学科你给我翻译成那个西班牙语，
对，
我听特别像。然后他又说了一个人名，怎么发音来着？
Sophia，
Sophia，
那个柏拉图的西班牙语名
啊，布拉顿。
对，哦，我就明白了，他说了就是
布拉顿，
他说了一个哲学家柏拉图，又说这个单词跟英语的哲学很相像，我想这个学科是竟然是哲学。
哦，
对对对，
嗯，
就是了解他们那些想法，
嗯，
他是这个哲学家，还有一个徒弟呀，啊，什么那个，
对对对对，
然后那个
苏拉底、亚里士多德，
对，然后有一个好像他们那个圈子人反对，然后把他给干掉了。
对，没错，都是那个雅典那块的一些 知识分子在一块儿。
哦，我大概能领会了。我插一句啊，就是那我可能明白，其实我小时候也学过这个东西，是在我小学五年级开始，我们学校新加那会儿应该是我们正做实验课程呢，
属于课外的是吗？
不不不不不，它是每周，我记得很清楚，每周五有两节课
啊，
就是都是学，但是我们管这个叫文艺课
哦，
就是老师，我是我们的美术老师教我们，他会开始教我们就是米开朗基罗是什么，完了教我们什么叫野兽派，什么达达派，梵高什么的，就是我们小学五年级开始，完了一直到六年级，完了也会教到什么戏剧这类的。对，
那你们小学真的挺好的。
嗯，你的美术老师我挺喜欢，
直接把我接下来要说的话直接给怼翻了。
啊，真的吗？啊，我
因为
我给我们小学打个call啊，我们小学在朝阳区叫做讲台路小学啊，如果有想要入学的父母可以考虑一下，如果住在附近，对。
对，王超都想去复读小学了。
是是，因为最开始我跟天一在沟通这件事儿的时候，当他跟我聊到了他在中学的时候就学过哲学这件事啊，我就特别惊讶。我印象当中我的小学中学压根跟这个东西就没有关系，
就没有哲学，
没有哲学，但是没有这么专业的哲学。你要说思想品德那叫不叫哲学，那应该是一个启蒙教育。
嗯
啊，它不叫哲学，
素质教育的一个，
对，素质教育。
对，有一次我回家的时候跟我爸说，我这个哲学那个考的分啊什么都挺好的，我挺开心的。然后我爸给我来一句，我好羡慕你啊，我没有学过哲学，我也不知道哲学是什么。
是是是，你父亲这个焦虑跟我是一样的。
那个现在啊，教育方式跟我以前接触是不一样的了
啊，
不是那个我到了初三然后有这个选择，就那个会计，
初三要选专业这个事儿。
对，他们现在变了，而且现在改了四种不同的。
增加了
之前是几种，是只有两
就普通和那个会计的。
哦，那就只有一个会计啊，现在加了四种，多加了三种。
对，而且不是在我初三那个回是那个初四初五的，
初四初五的，
现在是变成了我上完初二，我初三初四初五要从那些四个选一个。
你之前是明白了，之前你是上完中学三年级，初四初四年级到五年级是要选一个额外的专业，就是只有会计一个导向。现在是你从中学三年级就可以有四个选项，你可以去选。
对，一个是那个商务，一个是还是那个会计的。
商务，还是会计方向。
还有一个是跟关于互联网有关的。还有一个是那个导游。
对，这挺有意思啊。
这感觉好像比以前有点更多的那个可以选择了，
对对，
因为现在好像我现在觉得好像阿根廷在教育上面有点发展了。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这么来理解这个事儿啊？在这个四个专业的选择里，如果你选择但凡其中一个，你当你中学毕业完了之后，你是不是可以直接在你，比如说咱们就说学导游？对吧，你是不是直接可以在旅游行业去找一份工作了？
这个有一种像那个叫什么学生生
实习生
实习
生
实习生
实习
生
实习生
差不多有关的，就是不是在中学的，是在你大学的那方面有的。就是你快要毕业的最后一两年在大学啊，就比如说我在那个大学学互联网那个专业，然后他们那个学校啊会跟一家公司是有关系的，好像是合作的，就是我去那边待一段时间，然后他们公司觉得我这个能力很好，然后会有发展，他们会把我保留在那公司，未来就有工资了。
相当于咱们国内现在的职高和高职，就是学校跟一些公司机构有合作，完了那边就是比如说我是学校，因为我就是职高，我是高职毕业的嘛，就是我们学校当时是跟几家企业签了，就是要签合同的嘛，就是你必须每年你要招收我们满多少多少学
生，有指标的，
对，有指标的，所以他说的应该是这种。对，
最开始我们以为也是这种，但是后来大厨做了一下功课啊，就好像还是不太一样。 在阿根廷的这个国家的中学啊，
嗯，
你像咱们除了职高以外，咱们还有这个最传统的这种初中跟高中，
对对对，
在参加高考这样的，他们那种好像是就只
他其实是只有一种，
只有一种选择，啊，
只有一种就一种教育模式的高中。至于这个说七年的小学加五年的高中啊，这样就是这是一种唯一的阿根廷的一个在大学之前的教育模式。
嗯，
但是呢，这个五年的中学里面，它又分为一个五年和六年。这个六年是相当于是一个少数的一个存在，
嗯，
就相当于是你要上六年的这个中学的话，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交给天一来专业的解释一下
啊。我上的那个学校啊，就是普通的一个高中，就你们说中学吧，
啊，中学，嗯，
中学那种方式，但是有专门有一个三个学校，他们是多加了一年，
嗯，就是六年，
对，就相当于你就不用去那个高考那种样子了。
嗯，
你们听说那个阿根廷有名那个波诺斯艾利斯那个大学吗？
啊，我听说过。
对，
你再读一遍什么？
波诺斯艾利斯大学。
波诺斯艾利斯。
波诺斯艾利斯。
北京大学，波诺斯艾利斯首都嘛，波诺斯艾利斯大学。
不是，我很喜欢这个发音，天一，你再读一遍。
再来一遍。
我说的其实是西比亚，波诺斯艾利斯。
啊，我老觉得特像骂人的话。
那你还很喜欢。
想听一听，
然后他们只有三种中学，就初中啊，但是他们是多了一年，我没上过啊，但是你是在那边学完了，然后你直接有那个进入那个大学的那个毛了，
等于说首都有三个学校，这个三个学校里呢多了一年制，上六年，但是你只要考上这个中学，你大学那张录取通知书也就来了，就相当于好像咱们国内的，比如说 你只要
顺利毕业，这个大学你就可以进了。
对，比如说你上一个清华附中，你可能就直接保送清华大学了，是这意思吧？
对，
嗯，
也不是，就是，
差不多的意思。
就北京的不是啊，北京不是，
咱当
我们
当然不可，
我们再举个例子呢，
这是个美好的愿望，但是
例子就相当于是。清华附中确实是清华附属中学，但是不一定你上了清华附中就能直接进清华大学，因为我们是有高考这样一个卡尺的，
嗯，
对，
他们就不用，他们直接啊，
对，
在考了一定年
并没有高考，
对对对啊，
嗯，从这点其实来说还是一个是挺宽泛，但是他从学校数量也是做了一个筛选，是 Jerry 他只有三所中学是这样，他所以他在之前的筛选机制我觉得是有的，更何况天一刚才说这个也是在他毕业之后这几年新改的一个 教育制度，
哦，所以并不是他当时上学时候有，
对对，他当时是没有，
对对对，
他当时就是传统的七加
五，那个修改的是那个中学啊，不是那个私立的啊，
因
为大家聊的凑少，
就是公立的全日制普通中学。
嗯，
所以说刚才不是提到了吗，阿根廷的教育也在不断的去进步和完善，
对，也在迭代更新嘛，
对
对，
嗯，
然后那咱们聊聊你在上中学的时候，这些课程，包括他学习的一种方式，好像跟国内也区别挺大的，对吧？
主要是我在国内没学过，所以我不知道区别在哪方面。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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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首先咱们的中学，是早上就跟上班一样，你得有个点儿，
那肯定的，比上班要早，
那是
啊，
下班还有个点儿。
啊，不，下班不一定，下班您要
留堂留课，
留课，什么罚站啊，
嗯？
对，那是我。
对，但是你看，天一之前跟我沟通过啊，就是在他们的中学的那个上学的那个词儿，应该怎么形容？就是学日制的那种感觉。他是，
啊，对，你看，咱们是全日制中学，
对，咱们是全日制。
天一，你说你们是可以选择上午课和下午课
的，就是我们早上的班
啊，
和一个下午班，还有一个晚上的，那晚上是什么呢？就是一些有工作人，但是他们没有毕业了，就还是要考那个证。
所以就是我们当时就特别羡慕，就是你们竟然可以选择上午上课还是下午上课，
就是早上的差不多七八点到中午的，然后就下课了。我是上一直上的是下午的课，
要我选下午多爽啊，
睡懒觉
、
啊，
我不是为了睡懒觉的，我是有原因的，就是有时候你要考试你要准备啊，就省得熬夜，
反正就是他们挺爽的，可以选择上午上学还是下午上学，
不管这个东西他教的是一样的还是不一样的，起码人家学校能给你一个选择，而且是在中学的这个阶段，
对
对吧？你像大厨这种爱睡懒觉的人，那上这个学天天就爽死了。
我觉得学校做这个举动， 最好的一点是可以这个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你自己的人权你是可以自己做主的。
我以为你说但是孩子很小的时候你就可以睡懒觉。
不而且我给你们讲啊，就是大部分的学生上下午课的他们都是跳芭蕾的，因为我们学校附近有一个舞蹈场。
哦，那我爱上下午课。
哦，嗯，
上学。
我懂了我懂了。
就艺术生和这种。
所以，
那你要这么说，那国内也差不多，但国内形式不一样。国内是把你的分降低了，你该怎么上还怎么上，但把你的分降低了。
对，是从高考这块就是走特长生的。
但是他们可能分数还是那个要求，但是时间上给你拉开了，你可以有别的时间去学习，
对，练你的专业课，
也不影响你的那个考试。
对
对
对，
因为我特别留意到刚才天一说还有第三种就是晚上嘛，因为晚上相当于你已经去打工，就是挣钱上班的人，但是你这个毕业证可能没拿到，或者说你还没有考完，我觉得这就是可以给学生更多的选择。所以我刚才才说他们这个学校很好的一点并不是说只是表面上，是实质上让孩子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你从小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的东西，完了学校是支持你，
就是自己有个自主权。
对，就是学校表现出很多诚意，就是你无论怎么选择你都是我们的学生，我们是会对你负责任的。
哎，对，这让我想到那个家长教育孩子的那种方式，就是很多东西家长都是给你安排的，但是你没有选择。
对
对，
像这种选择权交到学生手上，他自己会有个意识，就是我从现在开始我要对自己负责了。
对，他很小就要知道我要对我自己负责任。
对，而不是说爸爸妈妈或者老师让我干什么我被动像填鸭式的一样我去满足你们。 对，
对
不对？
对，所以这就是他们从小独立比较早的原因吧，我觉得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而且在中学，其实中学挺重要的，那是一个人
青春期嘛，那会儿
对青春期的很重要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在这块提供了一些专业课的选择，就是你可以有两种选择，你可以深造去大学完成，还有一种就是你在中学完成了这几门基础学习，你可以有一定的工作能力去接触社会。哎，所以啊，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们所学的所有的科目，到最后都是要去计入到总分，都要考试的吗？
不是，就是主要是有的老师他们会给我一个作业。
就不是说每门都要考试，有的是以留作业的方式。
然后他们说这个作业是放你们成绩的，有分的。
就写作业就行了。
对，不是每个老师，他们看看情况。因为有时候准备着说，比如说那个历史和地理比较全面的。还有内容，比如说聊那个世界大战啊这些的。然后他们说，还是把这个做一个作业就行了，然后就给你打分就可以了，就往成绩了，就不用考试了。
哦，等于理解为平时是几乎没有家庭作业的，但是
没有家庭作业。
对，完了，整个学期
也没有什么寒假暑假作业。
对，整个学期只有一次是有家庭作业的，这个家庭作业就是你的期末考试。
老师说了，会计入到你们成绩哦。
但看情况，有的是有的，有的是没有的。
即便如此还有没有的。
你看老师的压力。
但是作业是有的，但一般作业就是我们看了那个老师写的东西然后给我们讲，然后我们会就比如说地理和历史他们那些作业都是跟考试有关的内容。
押题。
然后说白了你不需要作弊，因为你的作业都是你的答案了。
对对对，我觉得是这样的。
我懂为什么他说他们从来不打小抄了。我懂了，
就这块我就真的有必要啊，天一你给所有的这个我们中国听众朋友们去普及一下你们的考试方式，这个我们在前期采访时候这个是我们是非常受震撼的，
大开眼界，
真的是大开眼界。
我觉得好像你们我讲的还有那个哲学，你们好像看了一个新的世界。
对， 对，
是的是的是的。
然后怎么给你们讲啊，就考试啊，比如说我上一个那个地理课，老师来了然后说好准备考试，自己我们那个本很有意思，就是打开的那种
活页本
、然后拿一张纸两张纸拿出来，然后自己写你的姓名啊哪班什么，然后老师在那个
黑
板写那题目，
老师现场出题，
写的题目说，就说那考第二世界大战，然后下面写一二三四五，
到五就没了，
到五就没了
啊！
而且更夸张的是什么？ 你这边是 A， 你那边是 B。
哦，没懂。
分 A B 卷
，A B 卷
，A B 卷
，A B 卷就是相当于咱们是同桌，但咱们考的题不一样。我考 A 卷，你考 B 卷。
哦，可以选的是吧？
不是，不是，你不能选。
那个老师告诉你考 A， 你就考 A。
你左边是 A，、哦、你右边是 A，
右边
是
B。
根据你
的座次决定，现场出题，然后在一个活页本上撕一张纸，把答案写上去，这就是一场考试。
对，
哦、
对吧、
哦？
然后最关键的来了，考试的总分是只有十分。
对
啊，然后永远只有十道题。
差不多
六分即可以及格，
不是不是不是那么多道题，就是
五道
一二三四五，然后一、
嗯
哦、你第一个道题是两分、
嗯、
第二道题是三四、
哦、
差不多总分是十分
啊，就每道题都那个它的分都不是都是不固定，但加起来一共是
十
分
对，
哇这么随便吗？
啊不
对，
这么啊，
是不是你们很受震撼？
是有点啊，这不是考试啊，
所以你们看我给你讲，你们看这个新世界。
所以说我当时我们也当时也问了一下，就是说所有考试都是这样吗？比如一些重要的毕业考试，然后天一回答是对的，就是所有考试它的模式都是这样啊、
嗯、
哎，不敢想，你让中国的孩子高考中考这样，就你根本不敢想象，
永远只有
也没有
感觉，那我这三年的时间就是干嘛呢？
就是学这十道题，
学芭蕾嘛，是吧？
嗯、对、嗯、
啊，
就是
什么芭蕾，
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懂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考试的模式啊？实际上很简单，就是在阿根廷的中学，一共只有五道题。对吧，每一科的考试你只有五道题、
嗯、
五道题的总分呢是一共是十分，
嗯
嗯，
每一道题的分值不等，但是最后加起来
对
就是十分，
对，
对，
这个就相当于什么，相当于
然后六分及格哦，
相当于你一学期学的东西最后就需要五道题考过了就行了，嗯，
对，你没法作弊，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没有试卷，老师在黑板上出什么题你就写什么题就好。
主要是最烦恼的一件事，我找到了一个我上初五的时候一个作业
啊，中学五年级啊，最后一年啊，
然后对最后一年、
啊、
然后是那个
高考啊，
那个不是高考，就是我还希望是高考，我还没到高考就回国了好吧、
嗯、
然后就是那个语言课的跟一本书的一个作家有关的、
嗯、
然后是两道题的，所以比较长，你要讨论这个作家的他那个本书的一个作品内容、
嗯、
把想法给写了，
读后感，
对、
嗯、这就是考试啊，
打分给我写个八分了，
哇这读后感不是
很重要，
不是不能我
们那个老师给我打了一个文，那个两张纸，然后给每个学生你要读这个一部分，他作家那个写的那个书的一部分，
嗯，
然后你读完了，然后你按你的那个想法说这个啊，这个作家怎么样的？
所以他的考试首先
书评、影评、
嗯，
就是他们的
对对 对,、
嗯、
对，就是
对
他的题目类型也会根据老师不同，然后也
对对对，
就换句话，每个班都不同。你想什么抄答案、传答案 ？No。
所以他们考试那些内容不是那个我们作文都有的，
嗯、
就刚跟你们说，我的语言老师，
嗯，
他特别喜欢那些书啊什么的，讲那些作家什么那个，就那个你们就那个很有名的那个叫什么那个一百那个。就是一个西班牙那个作家，他们写书的，
是那个马尔克斯《百年孤独》吗？
对，《百年孤独》
加西亚马尔克斯，
对，马尔克斯，还有那个阿根廷有一个叫欧内迪一个作家，
嗯嗯，
那他们都是拿这个书啊，然后他那个老师很喜欢那些作家，
所以我听明白了啊，这个事儿是这样的，
嗯，
就是你考试出的题，你需要考的东西，不是统一的，咱们国内呢是有一张统一的试卷。
对对对，
最多是到了像高考这个级别比较重要的
各省
防对防止你这个串题啊，或者因为这个确实是关系到每个人的命运嘛，
嗯，
他会做一个分省的一个不同试卷的，但是即便是这样，你在一个省里他也是统一的，
对，
在天一的这所学校里呢，
这以班为单位，
以班为单位啊，不应该是以排为单位，你的邻桌跟你都不一样，
因为还有 A 和 B 试卷不一样，
更为精准一些。
这个东西像刚才田一讲的一样，就是这个老师如果说喜欢是这个作者的这本书，他可能这期出的题就是关于这个作者了。
对，
他如果说下一次考试他又阅读了另外一本书又觉得很喜欢，他可能就会出那本书的内容。
对，
对吧，
非常意识流，
完全以这个老师的喜好来出题。那
对
啊，那这个事儿就非常
我
迷幻了。
对，刚才老王他用他非常就是男性理性客观的这套理论去分析了一下，我用女性思维感性的去分析一下，
感性一下吧。
嗯，我感性一下，这个对我来说，如果站在，因为我们家里人有人是做教师行业的，我印象里非常清晰，就是每年期末的时候，哇塞，就是我大姨她会非常的焦虑，完了就是我们吃饭的时候她聊的都是学生教学之类的，就是因为
那中国老师要压题各方面。
对对，我这是我要说的，就是她会压题。押题是什么东西呢？因为老师的年终奖或各种奖金是跟，如果你不是班主任还好，如果你是班主任的话，你压力更大，这个奖金会跟你学生的学习成绩和平均水平分挂钩的嘛，你分数越高，你拿的奖金肯定就越多嘛，对吧？
对，
嗯，这个东西呢，你老师也是个压力，老师比学生的压力更大。为什么？学生是老师出作业我完成就好，老师让我们背什么我就背什么，但是老师他的责任感很大。为什么呢？是因为我要从这么一学期学到这么多的知识里面，我就把那几个题给你弄出来，我是在赌一场我猜没猜对这个题，
像买彩票一样了。
对，但天意的老师呢，期末对于他的老师来讲，这就是一个享受。为什么呢？
对，
因为这是我喜欢的东西，我把我喜欢的东西，我让学生们就是因为必须完成作业，你们要去欣赏我喜欢的东西，同时你们交回来这个作业之后，我还能看到我的学生们各种分析我喜欢的作品，完给我也打通了一个新的思路。
这个换在我们之前那期二期俱乐部来说，非常自我的一种作者表达观。
嗯嗯，对，
我只需要创作我的东西，
一个是
谁喜欢我，那
一个是沉浸在自己的享受里面，
对，
一个是把自己不得不就是把自己搁置于一个逼到死角落里面，要不然我豪赌一场我赌赢了，要不然我赌输了我认了。
所以我觉得教育这块在拉丁美洲，在教育这块都能有这种浪漫主义的成分。
我觉得啊，就是不光是小孩那些补习班的，还有那个 Cherry 讲的那些那个老师要准备那些高考那么多烦恼的事儿，
嗯，
我觉得阿根廷在这两方面都是很轻松的，
非常非常浪漫，
非常随性啊。
但说到老师了，就是那老师都这么浪漫主义，那有没有你特别印象深刻的老师啊？
有好的也不好的，我就
那咱就说那不好的，
先说不好的，我也想听。
我上初
老师谁都愿意。
我上初三还是初四的时候，我的一个英语老师，一个女的，真的是让我真的是
英语老师啊。
哎，我英语老师也是个女的。
哎，我也特别讨厌我的英语老师，因为我初中英语老师就我的班主任。
哦，
嗯，
那你是讨厌班主任？
不是，他也我也很讨厌他吧，他教的我也不喜欢。对。
不，还好他还好，那女的不是我班主任啊。
嗯嗯嗯，继续。
他就是什么，真是把我给气急了。就是他就是什么个情况，一来进教室啊，不教英语，这还是用西语沟通。
那他干进来干嘛来了？
讲他的家人生活。
用英语吗？
没有，我就跟你说，这是用西语的。
就你英语老师过来用西语晒幸福。
唠家常嘛，
说我家狗啊，我家老公，我家孩子呀，
那怪不得你现在英语这么差。我
觉得有原因啊，
有原因，肯定有原因啊。
不是差，是我没学好啊。就是为什么这样，就这个，
因为他就没教啊。
这本没事，就老在学校唠嗑，你知道吗？
哦，那我问一下，就像这种英语老师的这种方式，不负责任的方式，作为学生来说，你们会不会向学校去投诉啊，去建议啊，这种？
没有，但是啊，
嗯，
我这老师对我最不满意的一部分是什么呀？
嗯，
就是我说那个 Facebook， 就是那年我在国外用那个 Facebook 的时候，就比如说我们在用那个、
Facebook 是吧？
脸书，
对
脸书，
就比如说我们在用那个微博
啊，对，就是 Facebook 嘛。
对，
对
我写我的东西，在大家，我写我的想法什么的。这个老师啊，他用手机呀、啊，在我班面前讲我的东西，让我很不爽，而且他用那个声音啊，这种很夸张的样子，
就阴阳怪气。
哎、那是不是因为你 Facebook 上面写了一些关于他的？
没有， 但是他我不知道为什么那天就对我来说是他就好像在欺负我的。
可能那天跟老公吵架了吧，平时老唠家常都聊好事。
他只是针对你一个人吗？
对。
嗯。
对，就是所以我刚才才会问嘛，我说我怀疑是不是天一就是想在 Facebook 上面吐槽这个老师被老师发现了。
那你们班我想问一下，除了你之外还有没有其他那个阿根廷之外的国籍的学生啊？
就是比如说那个像我这华侨这种、
嗯、
没有没有，就我那班是只有我一个。
你看，对，我就不排除有这种、嗯、这种性质。虽然这种东西我觉得在南美洲来说应该是比较少的，因为他们也是有色人种。
对
啊，那在一个有色人种里边，就是我们只是有色人种里边颜色不一样，你干嘛非要歧视我呢？就我觉得
他主要是、
嗯、
是我第一个老师，
嗯，
我认识老师从我上小学到现在唯一一个老师在我班面前把我说的那么难听。
对，这对一个青少年来说的自信心和这些是有打击的、
嗯、
很受影响。
然后他把我给弄气了，真的是那把我给弄气了。然后我去下楼，因为我跟我老师很关系很好，班主任还有学校校长，我去找他们了，然后跟他们说情况了，然后他们把那个老师叫过来一个屋子里
谈话了、嗯、
对，谈话了、
嗯、
然后这个老师最卑鄙的是什么一个情况啊、
嗯、
他给我讲的说，就感觉好像被售卖那种感觉，就是啊，我对你不爽，就好像你给我点钱啊，或者给我点分啊。
啊，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嗯，
就是你看着我批评你，你觉得你不爽，那是不是意思就是说你来找我事儿，我给你个满分，你就开心了呢？对吧？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但不是，并不是，他是这么想的、
嗯，
但是我觉得是不公平的，
嗯、
因为
就是你肯定不是那么想的吧、嗯。
那个老师会觉得天一在威胁我，就是你如果让我给你一个满分，
嗯、
你是不是就能结束了？
是的，但天一肯定不是这样的想法，
嗯、
老师的想法反而更卑鄙一些。
哎，所以天一，你为什么没有去跟校领导投诉呢？
我是去了给他们讲，所以把这个老师顶过来了。
哦，
然后他们那个那些校长啊，那个校长问我，你觉得是把这个事处理是怎么样让你满意？
嗯，那你当时怎么说的？
因为那个女老师在那儿，而且我英语也没那么好，他要给我很不缓的分，我说只能这样。我本来想让他被他开，把他给开除了，但是我觉得这、
哦、
要是这样有点太过分了。
啊，那是这个
有点难，
这个我
不好操作，
对你肃然起敬啊、嗯，有点。
而且我还告诉他们，不光他欺负我，我看那些不好好教课那方面都给说了
啊。看来天一在青春期还是一个烈女啊。
嗯
嗯，
不是青春期，那回我早都过完那个青春期了，
很正派啊，你这个是一个
嗯。
哎，我想，他说这个其实我特别有感受，因为。我觉得特别巧，是因为我初二的时候，在中国天一，在中国中学是分两种的，一个叫初中，一个叫高中。初中上三年之后，高中再上三年。
对，
嗯、完了，我在初中初二的时候，我们换班主任了，等于说初一带我们的那个班主任他不教我们班了。
嗯，
我们正好当时新来了一个新的英语老师，他不只是刚开始教我们新的英语课，我们原来的英语课老师也撤走了，等于说他既是我们新面临的班主任，也是我们的新的英语老师
啊、
哦。嗯，所以你们能想象一下，因为那会儿也那个老师我觉得也年轻，还没我现在大，那个老师那会儿应该也就26左右吧，
暴露年龄了。
无所谓嘛他也就顺便拜字位讲一下，天一今年已经29了啊，跟我差不多。
你这就
还
自己死还得拉个下水
垫背
呢。然后你继续，我想你继续说。
完了，我们那个英语老师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个刚到一个新的学校里面，他肯定是想有一番作为的嘛，又加上是班主任，所以我们班瞬间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军事化管理的班级，
就是他的管理模式就是那样的，对吧？
对，他的管理模式非常夸张，就是
来了个长官。
哎，你说对了，我不知道你们小时候上学有没有像那种什么，这个委员那个委员，比如说什么学习委员，生活
有，我就是英语课代表，
我也是
啊，我也是英语课代表，嗯，就是我们不仅有各种学科的课代表，我们还有一些 委员，例如生活委员呀、学习委员这样的，还有纪律委员。对、
对对对，那会儿反正咱们上学那会儿都特别流行这种、
啊、各种委员、
对，就帮老师管事儿。
还有就是以小组为单位，其实小组就是竖着一排，完了每个小组还有一个小组长，
值日什么的。
就这些大大小小的 leader 加在一起，我们班主任会人手每个人发一个本儿，完了让你写上每天你发现谁违就是违反了老师定的规则，你就把这个人的人名记在上面。如果你发现一次，你画正字儿，我们都按正字儿。完了，老师每天放学前都会来班里一趟，把所有本儿都交上来。但我们其他所有同学都不知道自己谁被记，谁没被记嘛。老师就会在上面把每个记的人名写在黑板上。完了，发现这个人有多少正字儿，在底下写上次数。
然后怎么着处罚呀、
处罚这样的，我告诉你绝了。
就值日吗？
哎，这个
no，
真是传说中那个小本本啊，是吧？
就是那种小黑本。
不是值日，值日我无所谓。是什么呢？因为我们老师是英语课老师所以那个你们的英语课本后面都有那个单词表嘛，
有
Unit 1 2 3这种东西。
对啊，
你被记一个横杠呢，是挑三个单元一个单词抄十遍你记了多少就这个十遍乘以几。所以那会儿我们班形成了一个风气，所有做 leader 有小本的人他会受到同学们非常好的待遇，例如请你喝水，给你买吃的完了并且我帮你写作业
这种官场的这些那恶风气那会儿就形成了。
对，我们从初二就开始了完了直到初二第二学期开学，我们班里大多数的人全都受不了，因为精神压力真的太大了。
那我有个问题啊，谁来监督那些拿小本的人？
班长吗？
不是，是彼此互相监督，彼此拿本的人之间也会彼此记。比如说今天你记了我组的人了，那明天我就记你。
哇，那是更高级的一种黑。
对对，完了，完了，我们当时第二学期就有点崩溃了，所以我们所有人全都给不是找学校，我们直接给教育局打电话了。
我去。
完了老师就是被校领导约去谈话了嘛。
因为他这种方式有点过了。
对，而且就是他把我们搞的就是精神压力太大了，有一个同学直接辍学了，是因为被检查出得抑郁症了。
就是他这种方式
初中就得抑郁症。
对，初二你想才14岁。
对啊对啊。
完了老师被校领导约谈话之后回来就是约我们了。完了约了我们所有，因为他不知道到底是谁打电话了嘛。所以我们全班的每个人全都让他约了一个遍。
所以你们就是传说中的朝阳群众的那没长大的那一波。
不
是吧？
这是叫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你不是匿名让我们互相举报吗？我们匿名举报你一个对不对？
但最后遭殃的还是我们。
是你们是弱势群体吗？你算你
就话语权比较弱嘛。后来就是可能那个老师当时他的精神压力也上来，因为他一直没想到说只是学生那么单纯的学生而已，有一天居然去教育局举报了自己。
嗨，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完了他就有一天我记得非常清楚，那是一个周五，我们做完大扫除之后我们以为都要走了，老师把门都关上了，说我现在要说一件事儿。完了他还没说几句话就哭了，就一直趴在前面的讲台桌一直哭。完了我们底下的人就是都手足无措，都想这是怎么了呢。后来我们班班长就上去安慰的说那个我说信儿吧无所谓了，就是蔡老师那个你别哭啦什么的，就学生能说什么呢。后来他就起来了，他趴起来之后擦了擦眼泪说，你们知道吗，就是因为你们我连孩子都不要了，我刚把胎堕了。你觉得一个负责任的班主任会在14岁的学生们面前把这个压力感和人就是道德性的一个东西加附给学生们吗？他说你知道吗，我就为了带你们我亲手把孩子堕胎了，你们现在居然去举报我说你们要是没考好我这个孩子的生命就你们负责任。那会儿我们才14岁，我们哑口无言。
哎呀，这老师也算是提前给性教育。
Oh my God！
对，我觉得这个老师他本身他心理或者哪方面他我觉得有一定的缺陷或者是问题。
现在很多人说你为什么考一个那个外教那个证，现在你这么说我都不想考了。
对，就这件事儿，我为什么那么就是听到天一跟我说他的学生时代的时候，我最羡慕的不是他那些考试的轻松，我最羡慕的就是他们可以 为自己的未来去那么自主的做选择，
有太多自由了，
对，
没那么多压力。
对，但我们没有，我们的使命和责任就是老师开心我们就过得，
还有就是一定要考好点
啊！对对对，一定要考好点。
我现在虽然我说我很幸运，但是有点悲惨，就是你刚说你那个老师班主任。
哎呀，刚才 Cherry 分享了一个令人悲伤的故事啊，但是我们即便在如此悲伤故事当中，我们提取一点稍微快乐的点啊，这个老师虽然如此的可恶，但也算是给学生们提前进行了性教育科普了
啊。对，
当时的14岁孩子谁知道打胎是怎么回事？
不对，他没科普
啊，
他只是说把胎打了，
启蒙
啊，
资料自己回家查吧，啥叫打胎，对不对？
也是，
所以说到这儿啊，这个天一他们学校这种科普教育性知识相关的这个普及，那真是比 Cherry 的老师要先进太多了啊，用了一种非常非常又文明，然后又
生动而形象的方
式，又直给的一个方式，然后跟大家来讲，是吧？
嗯，
啊，你就来讲讲你的老师怎么给你们科普这些性教育知识的。
性教育是这样，就是，国外的时候，我上初三的时候，我们是来一个那个不能说是卫生组吧，
卫生组，
一个医生一个护士
啊，
他专门跟那个妇科医生那个关的吧。
啊，明白了，从医院里专门请专业的人士，专业的医生和护士来学校教室里来给你们讲这一堂课。
对，然后就是那个女的来的话给我们讲，还有我不知道能不能说那个事儿。
什么都能说，
想说就是随意去说。
啊，
对，
好，这个女的呀除了给我们讲啊还带一个工具。
这位护士小姐是吧？
哦，
护士姐姐
工具就是就是讲课时候
可能模型之类的。
哦，
她带了那个玩具，然后还带了几个，
玩具。
对，
什么玩具啊？
说玩具可能更准确一些啊。
行，你笑没事，反正
不是，那我在想她说那玩具是不是我现在家里也有的那个玩具。
哎，一石二鸟你看见了没？一下把两个事儿给抖了出来了。
这是
哎，
抓呀，
是什么玩具啊？
这女的带那个玩具那个工具还有那个一些安全套。
哦，
他会告诉我们这东西是安全的用法是什么样子的。
哦，
啊，我觉得啊，人家可能是女孩，真的不好意思讲出来。
嗯，
来，大叔，你把那个缺失的部分给大家说出来。
我
带的是什么工具，什么玩具？我一听，
你能意会出来吗，大叔？
我能听出来，这是两样东西，一个是工具，一个是玩具，还有一个是，是吧？
这俩
安全
起来怎么用？
不是那个工具和玩具是同一个东西吗？
对。
工具和玩具
那是啥
啊？觉得这应该是一个成人用品，是一个女性的一个女用的一个成人用品。
嗯，
然后用安全套套在这个上面之后，
不对，男性的
女用
，
男人用的。
你是要疯吧？你是？
这是不能开玩笑的啊！继续说
啊。哦，对，这不能开玩笑。
不是，我想象的是男性的那个，因为他说到那个安全套嘛，
对，你
怎么使用？
接近正确答案了。
对，
对
那个，
OK， 它是一个那个女用的一个成人
成玩具，
对。
嗯，
然后用安全套跟它结合之后进行性教育的一个更具体的展示。
对，他说这个怎么用的比较安全，不会坏的。
哎，那他当专业人士啊，把这个工具玩具。应该是摆在课桌上吧。
对，
他当把这个玩意儿拿出来的时候，往上一摆，你们当时底下学生都什么反应啊？
哇哦，
不是，这什么玩意儿？是干嘛的？哦，很多很莫名其妙的反应，说这什么呀？有的爱笑的，有的不笑的，觉得不好意思呀。
我觉得有疑问的一定是女同学。
那男同学，
男同学要见这个东西再不认识，那说明他可能有点问题。
对啊，男同学应该差不多都能意会吧。
有的会笑，因为他们就是，这个，
笑是很正常的。
对，
嗯，
对，
嗯。
然后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他说用一个我们很正常的是接触别人去用一个那个安全那个套。
嗯，
他们这女的说，不能在一个那个东西放，一次放两个会破的什么的。就比较专业，
什么叫一次性放两？等一下，
我给你捋
一次性放俩还会破？那这个
捋一捋，
多薄啊？
是不是说这个安全套不能一次性两个一起使用？
对。
哎，等会儿，王超，
哎，
你答应这么利索
啊？
而我反正我接受到的好多就是带俩更安全，是吧？
对呀，啊，为什么说使俩会容易？
我这么跟你说啊，没有任何人告诉我说带俩会更安全，但是也没有人告诉我说带俩会不好。
哦，
对，所以你看这个东西 在没有任何定论的情况下，那
下意识的认为那
两个一定比一个强。
对啊，他万一一个破了还有另一个保护。
但其实他这个女的说啊，这给我们讲课的那个女的说，并不是这样的，会坏的，导致你，因为他们按这个专业的方式说啊，不是说怀孕流产那个东西，还会有很多疾病的。
啊，对，这个是你看，后来我专门针对这个问题，我之前我做了一些小功课。
什么？你就说一次性如果带两个的话，
对，一次性带两个话，首先这个安全套它的这个
摩擦，
它珊瑚之间、乳胶之间的摩擦，它会自己自然产生磨损破裂。
哦、
那这个东西如果两个安全套之间的乳胶摩擦滑落的话，它会有一些残留物质进入到女性体内、
哦、
啊，就是它会引起妇科疾病这样的一个
发炎
呀、
啊、什么之类的啊。
哦，哎，这真的给我上了新的一课，我、
啊、奇怪的
知识
又增加了。
哎，就这么说 ，Cherry， 你已经自曝过年龄了、
嗯，
你说你活到这么大，
嗯，
今天是不是刚接受到了这个知识？刚知道吧？
对，我作为一个中国30岁的壮年女子，我第一次听到这个知识点，我也有一点觉得，哦，是这样，因为我对，因为我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哎，我跟你说，不仅你没有想过，我来
关主人在听的时候也觉得，
对，我觉得包括在座，就除了天意以外啊，在座所有人，包括在听节目的人，我觉得能对这个事儿有认知的人可能并不多。
我觉得最关键的是啊，有可能我们会通过后来没准是什么土渠道去自行了解，但是最关键的在阿根廷，在课堂上，在中学的课堂上，十几岁
初三
就能够从一个医生专业人士的嘴里知道这种正确的使用方式。
嗯，
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那比如说周五啊，比如说今天是周五，那个我们班主任来给我们说下周有一个什么一个不是活动，是要讲这个生理课的。
嗯，
那个会来一个医院的医生啊，什么什么的。那天你去的时候，就是你会像投票那个方式，把你的想问的东西放那个地方。说我对这个很好奇，
嗯，
但我不好意思说我要写这纸，放那个盒子里、
嗯，
然后一个一个都写完了。那个医生同意一下，看有的会可能是重复的，
嗯，
拿出来，然后大家都在院里或者是在你的教室里，大家一起讨论这事儿。
嗯，
哎，我觉得这个方式特别好，
对，
对吧？
就是你不好意思问的问题，
我插一句，你们不觉得？你知道这个真的是有的东西，它没有好坏，没有褒义或贬义的这种意义在，就看人怎么去使用它。你们不觉得它这个东西跟我们初中那个小本本有点异曲同工之妙吗？
那有一点，那个东西就是我，反正我们就是一到这一块生物课学的东西很多啊，但是一到这一块的时候就是自己看书，
而且不光是这个自己身体那个，还有会很多。跟那个同性恋这方面啊，还有那些，
连这块也教是吧？
是各种知识，就是你想了解，他们会都有，就必须的，还有这个流产的，还有跟科学这方面的，都会给你讲得很全面。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好的。
哦，他说科学，我能不能理解为其实就是在讲备孕的时候你要怎么样？
是，
嗯，对，就是
是
生理卫生相关的，包括同性恋文化。这都是一个大括号，你有任何问题你都可以在就每周提问日，你用匿名的方式写一张纸条，然后放到一个盒里，专门的医生过来然后读，他不会说谁写的，因为都是匿名。
对，所以说跟我那小本有点异曲同工之妙嘛。
啊、
对，
哎呦，我觉得啊，你看这个，我觉得这个真的特别好。
对，
就是你看有很多事情你藏着掖着，这种事儿
反而以后其实会发酵成不好的东西。
你反而这些学生，你不知道他从哪儿能了解到这些知识，
嗯，
因为这些知识是你后边你早晚你要知道的东西，
对，
对吧？
对，
你早晚你要知道的。
就从这个词儿来说，性教育它真的是需要你系统的去教育的啊。
对，
那与其这样，那你以后从一些歪门邪道的东西了解，
对，
那带来的负面也
包括这个，你像刚才天一说的，怎么使用这个避孕措施，
对，
包括男人跟女人之间那些就是自己的身体结构也好，或者之间的一些事情也好，
嗯，
甚至你知道刚才这个是咱们之前队友可真不知道的事儿啊，甚至关于怎么是同性恋这个东西也会向他们科普。
对，不是科普，就是你的问题可能有五花八门。
对
啊，有的人他可能知道这事儿，但是恰好有这么一个机会，人家就在小纸条写了，哎，完了之后有专门大夫跟你说。
你知道有很多同性恋实际上在自己上学的时候 他对自己是很疑惑的，
嗯，对，
是不开智的，是很疑惑，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回事。像这种信息，你看，就作为女孩或者男孩、少男少女来讲，获得这种正规的性知识的渠道本来就很少，同性恋就更少了，
对，
几乎没有
亚文化，
嗯，所以我觉得
然后还补充一下，就是他们我那个老师给我讲的这些呀。他跟我说这种投票啊讨论什么啊、他那个讲的这个内容啊就必须要尊重别人、不是说你要笑别人的，
是
这很这个严肃的，
非常好非常好、
对，是确实性教育本身就是一个严谨的东西、
他这么一说我想起来我们是哎，你们老王大厨你们俩的这种性教育是在你们什么时候你们上什么学
我也是初中都会有这样的课程，
我跟你说
是在你们生物课里面吗？
生物，
我跟你说性教育就我印象当中啊就是那门课的那个课本里边其中的某几页。
哦，哎，那我们初中虽然赶上了一个不太，就虽然我们不是很幸运、没有一个好的班主任吧，但我们学校在性教育这方面还不错。我们专门有一门课就叫做青春期性教育，在我们初一第一学期就开始有。
哦，那其实还挺好的。
哎呦，我觉得这个事儿、是吧，可能跟不同城市也有关系。
对
啊，
而我来说的话，
柴瑞北京人可能
对我们河北这块来说可能它就是几张几页纸自己看书。
对对对 对, 对，
因为我们家
自己看，就老师不讲吗？
老师会讲，但是更多的他其实不像讲之前的那个单细胞双细胞然后一卵双生讲植物那些那么详细。
我们班就是青春期性教育这门课在我们班教的时候非常硬核，就是它有点像那种就是这么大就是那种小小手册的那种薄度吧、但是呢我们老师会在黑板上给我们画大的解剖图、完了标出来这个叫什么那个叫什么
已经非常好，
对，完了以及会让我们分组
可能还
就是一起大声的朗读出这个段落、完了我们也没有说就是我听说有的人他们还分什么男生班女生班就分开教、我们班没有，完了因为一开始读的时候大家都会不好意思让你说到一些器官名称的时候大家都会笑，完了我现在印象都特别深刻，那会儿我们老师说了这么一句话，他大致的意思是说你们现在不要觉得这个东西不好意思，也不要觉得它很可笑，这个东西你们要知道是因为你们今后都会成为父亲和母亲，
说的一点没错，
这是特别美好的一件事情，生命是特别美好的一件事情，所以以后你们是需要孕育生命的，所以这个事儿一点都不可笑，我现在都记得他跟我们说的话。
所以就这块来说，虽然那会儿我个人来说上学老师讲的不是特别具体挺笼统，因为我们家有医院工作的，所以说有一个便利条件，就是我可以问那些家里在医院工作的人的同事啊，说妇科或者是这些的，我可以问他们啊，然后我也在那会儿也是得到了比较具体化的
一些知识
的一个普及、
包括我到现在因为你大家都了解我们，因为天一就是他也认识我，你们俩也都认识我嘛，就是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是一个性脱敏的人，我非常性脱敏，我现在都觉得我性脱敏是就是因为我青春期性教育做得非常完善，对，包括有时候我现在自己住，我那个玩具就摆在床头或桌子上，我爸去了我也不会说收起来藏起来，我爸也很硬核，我爸有一次看见了，完了就是我就觉得哎呀会不会不好意思，后来我爸临走前语重心长的跟我说了一句说
记得注意卫生，
这记得放里边，这有荡灰
擦擦灰什么的，
对，我跟你说过是吧，
没跟我说过，
我爸真的我爸就这么说，我爸说这东西你平时
你说叔很硬核吗
我爸就说这个东西你注意日常清洁，
对对对，
说女生这东西你得搞搞干净，对，
然后没跟你说带一层不要带两层
那我爸可能也不太我回去跟他讲讲，
对，该普及普及
我跟我爸说一下，
对对对对，那个年代可能性教育更缺失，
感谢我跟你们讲这些你们开一个新世界，
是是是，今天听的都来着了，
怪不得我那个老师说呀，那个 Amy 啊，这外国名字 Amy 你回阿根廷，我说为什么，你回阿根廷把那个中国没有的知识都学出来，然后你当一个老师你就牛了，
是是是，
你正好是两国之间的一个桥梁，
对，像阿根廷这样一个天主教国家，
对，
嗯，他为什么这么重视性教育呢？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个因果关系，因为他们对于打胎这种事情是很排斥的，然后很多基督教或者天主教国家都是这样的。那真的不能让人家小孩，就你不能那么多人嘛，是吧？你不能排除说没有意外怀孕这种可能。那你说有了这种事情怎么办？真的14岁15岁早早的就生了个孩子吗？那就再即便是接受新生命的话，他对自己未来也会有一定影响的。所以说防患于未然嘛，对不对？
对，
像禁止堕胎的这些国家，他就只能通过比较完善的、比较科学系统的性教育，让这些孩子们早早的就认识到这件事情的本质。
对，就正好说到阿根廷，它确实是一个天主教国家。
嗯，
而且有资料统计哈，阿根廷的这个每年大概有30到50万左右的意外怀孕导致的这样一个流产堕胎的这个医疗案件。
对，而且这中间还不只只是说自愿的。
对，
对吧？
嗯，是主动与被动，它能上升为就是医疗案件嘛，因为它不是一个正常的分娩，都叫做案件这样。所以阿根廷在2020年就疫情那一年啊，它有一项民众提议，就是申请一个堕胎法的一个建立。然后总统呢就是在2021年1月把这项提议上升到了法律，就是真正成立了一个堕胎法，它是合法堕胎，允许部分意外导致怀孕情况下的妇女进行一个合理合法化的一个堕胎。就是这一项举措就跟就是使阿根廷啊在整个南美洲地区直接是 number one 了。
哦，他是第一个提出这样，
对，就是在整个拉丁美洲国家里边，阿根廷是第一个把这样一种尊重女性权益的这样一种方式去上升到了法律的一个层面。就不会再因为一些比方说意外有很多种嘛，
对
啊，对，导致的这种非自愿的怀孕，你不必再去为此而买单抱憾终生，你可以通过法律的武器去保护自己，让自己心理和生理各方面都得到一个更好的发展。这项决定我觉得阿根廷做的非常代表拉丁美洲的性格，就是我就是天主教国家，跟教育有可能它是相悖，但是从人权角度来说我是独立的。
是，
我觉得挺好。
没错。行，今天说这么多啊，然后我们分享了一下天一在阿根廷的上学的生活，
对，
对吧？然后从小学到中学，然后他老说初中嘛，然后应该是叫中学。
对，从小开始留学，然后不一样的教育这种。
对对对，然后跟我们分享了一下其中，比如说关于考试啊，关于一些奇葩老师啊，
大开眼界。
老师，
最最重要的，今天收获了一条很实用的技能，套套千万不要用两个啊，都记住了。会出
一次还是一个好，
会出事儿的啊，千万记住了。行，那今天感谢天一的到来。
我用西班牙语给你们打招呼，就拜拜了。
啊、嗯，拜拜。
好，这句不用 Cherry 再翻译了。
嗯、
不用不用，我也不会。
然后也
感。Todo muchas gracias. Espero que usted programa. Adiós。
这么长这个。
就
行
到也行，超超。
这就是拜拜两个字这么长吗？
拜拜应该是超超是吧？
对，一个比较文明的说法就是 ad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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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感谢今天天一的到来跟 Cherry 啊。
嗯，
感谢你们。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吧。
好的，大家下次再见。Adios。
拜拜。Cambiar el aire depende de ti, te ayudará, vale la pena una vez más. Saber que se puede, querer que se pueda, quitarse los miedos, sacarlos afuera, pintarse la cara, color esperanza, tentar al futuro.Es mejor perderse que nunca embarcar
será la vida cambia.